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祝各位圣诞节快乐！在昨天晚上的圣诞夜炉边闲聊之后，今天有一个朋友回我一个信息，他提到昨天听完了炉边的闲聊之后，他睡着，然后再梦醒。既然感觉到梦里心如刀割的纠结难受，待到了醒时，完全记得梦里发生了什么，中间一度难受到几乎清醒，却依然做着梦。醒来，我突然间明白，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想的：与其被抛弃，不如我自己先转身离开。要用这个信念回头去找过去复活的事件，太过容易，却对我当下的现实没有帮助。前两天重读《个人实相的本质》，当下是威力之点那一段，我一度觉得自己最近生活面临这些缓护的事情有了救赎，但昨晚的梦将我打回原形，提醒我太过小聪明了。如果我内心带着这么大的恐惧，我由衷的感觉不断创造让我揪心的实相，我怎么使出当下的力量？从这里之后，他还有另一段叙述，我先把前面的这一段叙述来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首先请原谅，我可能会以另类思维的方式先要恭喜你。虽然我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由简短的叙述当中，当然非常难以回答有关于关系方面的问题。不过在前面的几个叙述当中，我看到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你已经觉察到了你的一贯的思维方式，当然这种做法基本上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做的，与其被抛弃，不如我自己先离开。这样的心态应该存在很多人在处理自己的关系、工作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事情上面。我们习惯用这样的做法，很害怕去面对自己的自尊心受到损害的那一刻。而你自己已经觉察到这种心态了，有很多人都是自动反应的，而你却可以从事情当中去观察自己的心态，又能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去寻找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一些想法。其实就算你不谈前面的这些内容，我对你还是满满的信心。我深深的了解到，以你对赛斯的了解，你绝对充分有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自发信息来处理你自己的问题。再来值得恭喜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梦中通常是我们放下了自我之后，与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安排我们的梦境，而梦境的内容通常我们醒过来之后都会忘记。现在你既然可以把梦中的情况记得非常清楚，不但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可以带到醒时知道梦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中间一度几乎是清醒的情况之下却依旧做着梦。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做梦不就是你醒时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吗？当你醒时的时候感觉到难过的事情，你可以带到梦中去，真的感觉到自己的那种由衷的感觉，并且让你明白你一直是以什么方式去看你自己以及看你的世界。 在我们的梦中，经常就是对我们醒时的生活与我们的内在提供一些最重要的信息跟我们自己的心态。我当然没有办法从简单的叙述当中去了解你的状况跟你在关系上发生的情况是什么，不过从你的醒时跟睡时的经验，我觉得你不妨把它当作是你跟你的内在的一种第三类接触。这种第三类接触可以让你看看你自己是以什么观察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你看到你自己的观察点，虽然未必需要去证明这样的观察点是对或不对。比方说你提到说，我用这样的信念，我要去找以前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容易了，因为不止这件事情往我们的以往的过去去寻找例证，我们会找得到。其实任何一个你觉得对你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方式，如果你往你的过去去找，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跟这个想法有相关的事情，甚至于跟前面你所说的这个信念相反的部分，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如果你要去寻找的话，你永远可以找到支持的点的。这就是拜伦凯蒂的一个重点，你这样想会怎么样，你不这么样想会怎么样。如果你这样想，当然你可以找到这样想的所有的证据，但是如果你不这样想的话，你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你还是可以找到一样多的故事的情节。因为既然叫做信念，信念就是意识的浇筑点，以这个意识的浇筑点，你当然可以收集到这个浇筑点看得到的证据。所以这些想法这些感受是可以移动的，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最近的很多的课程经常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有关于能量的概念。如果我们的能量状况没有提升之前，那么任何的情况，就算你用你的信念啊、想象力啊，或者是任何的方式啊，你要提升起来啊，有的时候会限制在我们自己的能量的形式跟频率的状态。所以你说的没有错啊，假如你自己内心是这么纠结，你的情绪能量是这么多的害怕的话，你怎么去使出当下的力量呢？那么昨天的炉边闲聊的这些方法，不妨你也可以拿来让自己参考一下，多接近让自己喜悦的事情，多看到自己的美跟好，尤其要了解自己的特色，其实是高于很多很多其他的人，不是以高低来比较，不过你的确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特点。我们自己的灵魂不会放过我们，往我们自己的闪闪发光的那一面去寻找我们自己能力的表达的。前几天我们家看了一部还不错的电影，现在正在台湾上映，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灵魂急转弯》，英文叫 Soul， 也就是灵魂。这部片子在今年是非常受到推崇的，很值得赞美的就是他们对灵魂的这个题材下了很多的功夫。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对有关于转世灵魂以及个人的特质的这个角度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研究，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有所谓的投胎转世先修班。而当有了先修班，取得了自己的一份特殊的能力之后，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要是要借着所有外面的环境去把自己的这个先修班所取得的这些天赋能够表现出来，似乎很符合我们赛斯资料当中所提到的价值完成。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间，主要就是为了自己的天赋的表达， 既然我们先有了特殊性，先有了特质，而在这个特质的表现上，必然由我们的环境当作我们自己的天赋表达的培养皿，是我们的舞台。这舞台当然有落差，既然有落差，必然有让我们内心不舒服的点。而且如果我们的演戏的方式哦，不按我们原来所定的剧本来演的话，我们的内在自然会把我们纠正回来。甚至在这部电影当中哦，这个男主角一直以怀才不遇的方式，只愿意躲在自己的小小的范围之内，只愿意当一个正式的学校老师，甚至只以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当作是自己天赋唯一的表现方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内在的世界把他的生命收回去了。当然其中有很多妻子离奇的故事，到后来呢，他满足了他自己的心愿，但是一次就心甘情愿的要回去他的自己的内在，这个时候反而内在的世界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当他认清楚了他自己的天赋，而以他自己的天赋好好去表达表现。我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啊，因为这部电影的很多的这个结构方式，对次元的了解跟描述，这部电影的脱胎先修班有点像上次我在课程中介绍的灵魂的旅程那本书所描述的内容。当然我相信皮克斯这个电影公司一定是参考过很多很多的心理学专家以及催眠专家科学家们所现在了解的状态设计出来的电影形式。不过这没有关系哦，比较有关系的就是那个价值完成的概念深刻的在这部电影表现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我们的价值去完成的话，我们只想躲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再怎么好，或者是再怎么样符合我们现有的安全感或需要，或者是群体的概念，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的内在是不会允许我们自己一直在不适合我们躲避的地方，却因为群体的观念或者是性别角色的问题，我们常常内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爱情一定是怎么样，或者是关系一定要如何，要对方怎么去爱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忘记这份爱到底是真正你内心喜欢的事情，还是这是你想要依赖一份安全感，所以是爱还是赖。在我们之前的课程有提到类似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你现在先假设一切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然后你跟你的所爱的人结合了，结婚了，圆满了，然后呢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推演下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真的如你自己所想的，是你的梦寐以求的生活吗？不论对方有多优秀，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表达你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像僵尸跳舞那样被对方的脚步带着走，不管对方的能力有多强，至少我们的脚步要有自己由内在的方向能够移开的这种移动方式，要不然的话不是两人的跳舞而是僵尸的跳舞，那么这样的关系长久以后真的是符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吗？不过这样的情况也只有你恳求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梦中去深刻了解自己由衷的感受，你才能够了解这真的是你的需要吗？欧文·亚龙曾经写了一部心理剧的书，叫做《当尼采哭泣》。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的权威者叫布雷尔， 他总是想象啊，他的个案是如何的敬佩他，而他对他的个案当中产生的某些情愫，他觉得如果他能够按照啊他的愿望跟那么爱他的人如果能结婚在一起的话，他会得到很大的幸福，因此反而他跟他太太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一直到弗洛伊德帮他催眠之后，在实际的催眠的过程当中，他一个一个的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在催眠当中他去寻找一个他觉得最能够带给他幸福的那个女生，去见了她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他所想的那种样子，于是他就又去寻找第二个最适当的对象，结果情况还是一样。经过这一次的弗洛伊德的催眠之后，这个布雷尔大师终于了解到他自己真正的人生蓝图。他以为那么的爱对方，或者是对方那么的爱他，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片的想象而已。如果符合你自己的心理蓝图，根本就没有你需要担心或你要用力的地方。那因为自己内心有所担心，或者是跟我们的内在的真正的目标不是很一致，所以才会在心理上会产生我们由衷情感上的不确定感。而如果我们硬要把这个不确定感紧紧的用自我的方式去控制的话，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内在也好，都不会允许或者是让这件事情顺利的达成。因为一旦达成之后，我们往前走的那条路不就阻止了吗？我深信你了解我在说的这个点上，你深知你自己是不凡的，你是具有非常强烈特质的人，也拥有非常强的天赋跟使命。一个这样具有特质的人，有自己想要往前走方向的人，一定有你自己的蓝图所在。这样的蓝图一定要用世俗的角度去框住吗？或许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只要你放下内心的某些担心的情况，或许这样的蓝图本来就是对的，或许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你那么样的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在你的梦中去请求一个感受性的梦。欧亚龙是当代的心理大师，他的《当尼采哭泣》这本书，我知道后来好像有拍过电影，可是我没有看到过。如果你要看的话，只要看最后的结局，也就是他怎么处理他自己的无法处理的内心状态。因为如果他不去真正去走过一个行程的话，他并不是十分了解他的内心的走向，他真实的感觉感受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走的，而有所遗憾的自己的某些内心的失落，却会紧紧的咬住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自在的去施展他自己。既然你已经可以利用梦境的方式深刻的去讨论你自己的内心的心路历程，那又何不以相同的方式去请求你跟你所爱的人结婚了，然后一起过了一辈子的生活，然后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你自己真的所爱的，还是你另外有其他的思维方式？当然如果理论性的说法来讲的话，谈到关系有非常多可以参考的书籍，比方说安吉丽斯的书啦，或者是关系花园啦，或者是克里斯多福梦所写的亲密关系通往灵魂之桥，这都可以给你提供很多有关于关系方面非常深刻的讨论的非常不错的书籍。至少关系花园跟克里斯多福梦的亲密关系是值得你参考的。 但是我们已经学到了赛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由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去看我们自己的走向。为什么在你的梦境当中会有这么深刻的提醒，让你看到自己内心的那份悲痛？而且从你的描述当中，似乎你也没有真正非常爱你以为你深爱的人，因为如果是非常深爱的话，那么你又何必为了自己的自尊想要很快的先离开，免得自己的自尊心受损呢？我记得安吉丽斯曾经在他的书上提过一个例子，一个女生非常喜欢她所爱的男人，男生，而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能够有一段不错的相处的机会。这个女生为了取得这个男生的好感，得到这个男生的爱，所以她想象这个男生可能会喜欢某一种形式的女生，所以她自己想尽所有的办法去扮演那样的角色，当然完全没有按照她的本性在表达他自己。结果经过蛮长时间的相处，而且是真的有非常好的关系，可以好好的互相认识对方的一段长时间，而经过这个长时间之后，这个男生告诉他说，我不喜欢你这种形式的女人，也没有办法跟你相处。那这个女生当然大为受伤，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之下，就问这个男生说，那你喜欢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形式？结果这个男生所描述出来的他理想中的女性，既然是这个女性本来原有的特质，也就是这个女生如果按照她的原来的特色，本来就最能够让这个男生非常非常的喜爱的，可是他却装成另外一个女性的形式。回到我们的灵魂急转弯的这个电影上，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的闪闪发光的那个天赋特质的表现的话，你自己就不可能真正让别人看起来是那么样的自信，具有风味，具有魅力的人啊。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我们的光芒就不见了啊。一个不敢得罪任何其他人的查老师，又怎么能够教出他自己的特质的课程呢？如果我本来就按照我的自发性在表达我自己，而不畏惧任何外面的情况的话，也不怕别人的不高兴的话，那我就不用现在再用天方夜谭的方式在表达我自己了。所以如果真的了解到一个人必须由自己的天性去表现自己闪闪发光的那一面的话，你就了解到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之下会让你觉得心痛了。因为最重要的点是在于你内心真的没有真正满足自己现有的现状。名字叫做乔的那个音乐家，他其实远高于他现在所能拥有的这个教师的位置，或者是在小地方去表演他的才华的那个位置，他的天赋应该是远远高于这些，但是似乎形势比他自己更强，所以他只能向他自己的所有的亲人保证他会好好做一个音乐老师。因为有了音乐老师之后呢，他就生活没有顾虑了，而且还有健康保险之类的保障，结果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变成了一个灵魂往天上报道去了。如果你一开始就先表达你自己的天性，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那么就不会到后来产生两方面的想法，会有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个空间。那当你完全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表达，不是对方符合不符合你的问题，而是你已经用为了爱他的方式绑住自己的所有的手跟脚了，对方也许最符合你也说不定。不过以完形概念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完形是100的话， 那么我把我自己躲成了十或二十的情况，那么当然对方会习惯你以八十的方式来操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嘛。那么以这个情况的话，你又不可能让自己处在永远是二十的状况，你总是希望能够大家是一个两人之舞的舞步，结果就是会有心痛的现象。这几天不妨暗示你自己去做一个实际相处的梦，也就是你梦到你跟他在一起，然后过完了一生，你去感觉这样的一个生命形式是不是真的你所要的。有可能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根本你一点都不希望，那么你的现状不就是你内在在指引你一个新的方向吗？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现在所处的位置跟所走的路，你以为你自己是深爱着对方，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这根本不是你自己的愿望，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其实是真的，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觉得你的各方面的表达都会是最好的，而且这正是你所希望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去调整我们的舞步。如果要调整舞步的话，当然从自己的能量的增加开始，从自己的能移动的位置开始，比较强悍的往自己应该要保有的亲密关系中的某一个部分的权利开始去争取。相信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有我们内在的一份天地，也就是说你确实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你自己。当你觉得受限制而对方因此而离开的话，那么自然会有一个更适合你的人会走进你的世界。而如果他真的是你的生命中的伴侣，帮助你能够达成你的闪闪发光的天赋的表达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是不会离开的。不管你怎么样的表现，你怎么样的在你自己的位置去唱你内心最想唱的那一首歌，这样的人还是会支持你帮助你的。我知道你身上有闪闪发光的特殊的点，我知道你非常的珍惜你自己，而且也相当爱你自己，只是在关系当中常常为了怕失去对方，尽量符合对方的想法，因此失去了我们能够移动的权利了。既然能够让你看得见的人，能够跟你配合让你觉得喜欢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般人嘛，他也一样具有非常强的内在。当你内在醒过来的时候，对方会更加的高兴跟你配合，而不是他希望你是他的跟屁虫，因为他是伟大的，而你也是伟大的，而两个伟大的人在一起的话，永远可以创造更伟大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而如果不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情况，那么也许你就要及早的看看自己用什么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创造力表现出来才是正点的。因为不是你个人怎么想的问题，不是你学到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不是我跟你讲关系花言或者是亲密关系是怎么说的问题，不是安吉丽斯说了些什么，而是你的内在永远有另外一套他自己的逻辑在催化你的天赋能够价值完成。我继续把你后面的文字内容念一下，有个对我很照顾的老赛斯前辈，看着我的感情生活总是摇头，认为我不爱自己，担心我一心为人又能够得到什么。我确实疑惑，一个人的时候我爱自己爱得如此的完全，怎么进入关系之后越来越多摩擦跟纠结？原本说好的自由表达呢？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做自己，却因为个性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合呢？什么才是真正的伴侣相处之道？害怕冲突的我常常在沟通的时候会受挫，而慢慢的关起自己的心门。 首先这里提到的老赛斯长辈对你的感情生活总是摇头，基本上这变成你的在场有效票，你的感情生活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不是赛斯能知道，不是老赛斯能知道，不是我能知道，是你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你希望用这种方式过生活，你应该一开始就肯定你自己。如果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不爱自己，对你总是摇头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效票已经在你的内心先形成之后，那么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移掉目前这个老赛斯的朋友给你的这个意见的话，那么是不是永远跟你内心想做的事情会起冲突呢？一样的情况，如果我的说法跟你现在的想法起了不一样的想法之后，你其实先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先移掉，回到你自己真正的想法，才能够操作你的情感的不同形式，因为每个人毕竟都是不同的。不是我们当学了赛斯资料之后，我们学的就是自己自我任性而失去的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能看到对方的优点，而且也看到自己的优点，而各个人的表现方式都必须要被尊重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完全以物质的价值或物质的取向来衡量的话，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的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对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你的亲密关系人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那么不妨去寻找另外的在场有效票，去寻找是不是有些人觉得你目前的这种形式对你是好的。因为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又对你有强烈影响的人，在告诉你说你是不爱自己的，那么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在做你的决定，怎么能够说是不爱自己呢？这不就是你爱自己的最极致的表现吗？甚至为了爱自己所爱的人，因此你愿意去委屈你自己，在某种形式当中，这就是一种最爱自己的表现。如果这让你产生了你的一种缺憾感、不足感，甚至产生一种责备或罪恶的感觉的话，那么这样的信息对你跟对方的交往当中是不会有真正好的帮助的。去寻找支持你的在场有效票。有时候情感牵涉到很多前世的问题，也不是单单的由现实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方式来理解的。就如同你看到真跟罗两个人的生活，你实在没有办法用现实的好跟坏来讨论，或者是说为什么真会那么委屈自己来跟罗配合，因为他们有他们共同的目标啊，他们有他们的生命蓝图，而且互相讲好了用这种方式来人世间造成落差，表达自己，形成自己闪闪发光的特质的表达。我只是针对这一点提醒你，你自己的感觉必须要放在所有的人的建议之上，包括我给你的意见你也只是参考就好，否则的话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有效票，在影响你自己对对方的看法。一旦你有一点点的挫折，然后呢你就想起这个这么有权威的朋友给你的意见的话，那么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你看我就是太委屈我自己了。因此当有一个已经确定的方式在你的内心的时候呢，你反而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自发性去发展你自己的情感的蓝图。不过还是一样的，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深度的感受的了解。那么如果这个朋友他根本就不是如我说的这种情况，反而他是你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有效的声音，好，反而是利用这样的声音在提醒你必须要转向的话，那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了解。所以无论如何必须要从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去下手， 先感觉自己的真正的感受，进入两个人的世界，当你爱上对方之后，你们要相处之后，你的能量形式是从本来自己的100%变成跟对方之后呢，两个人才形成100%。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自己一个人那么爱自己，那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会产生摩擦跟纠结？如果没有摩擦跟纠结，你又怎么有新的方向呢？不是因为落差才产生新的动力吗？为什么每个个人性都不同，然后呢每个人要做自己，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冲突不和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处的智慧了。去想想看，就连你自己的父母亲，是由他们的信念造成你的，是由他们的身体生出你的，你的个人性都跟他们有那么大的不同。如果他们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你要按照你的做法，不会起冲突吗？所以既然每个人有个人性，那么冲突是必然的。当我们了解冲突是必然的话，我们对产生出来的冲突反而可以进入更大的创造的思维，看怎么去联合，而且必然不能牺牲自己的特质。一旦牺牲自己的特质，时间久了之后必然会产生极大的问题，会变成一个未爆的炸弹。那么什么才是真正伴侣相处之道呢？伴侣相处之道，除了自己要有自己的5步，对方要有对方的5步之外，我们要明白冲突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信念不同，那我们就要允许冲突存在，而是从冲突当中去产生新的创造力，但却不是失去自己，是由自己当作是一个立基点，而联合对方的情形，让自己更加的扩大。就如同阴阳图的阴跟阳两面，如果纯粹只是黑暗，只是阴的话，那么你就少了阳的那一部分。当两个人相处的话，就从阴跟阳之间的各占一半的方式不断的旋转，不断的再继续创造下去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主要的问题是在你说的，因为你内心的害怕，怕起冲突，所以因此你会把自己的心门关起来，这才是关系当中最有伤害的那个部分。你去勇敢表达自己，一个温柔的坚持，你坚持你的某些想法，但不一定要用粗暴或怕冲突的方式，你只是把你自己的真正的喜欢、真正的想法表达出去而已。那么如果对方在乎你、爱你的话，他当然会列入他的考虑，然后他会把你的信息跟他的信息做融合，会变成一个他有他的5步，而你也有你自己的5步。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敢表达之后，那么他就不知道除了他自己的信息之外，你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他会以他自己认为的你的想法来觉得已经给你你应有的方向跟自由，也觉得已经尊重到你了。不是任性的想要吵架的表达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你只是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把自己的那份坚持用一个最温柔而有创造力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试着用这种方式去做做看。如果一味的害怕，那当然害怕本身就是关闭的能量了。我继续念这位朋友以下的叙述。先前针对私人课鲁伯约瑟的夫妻关系提起，查书曾经说过，夫妻是强烈情感关系，透过彼此这深层的连结，能真心为对方、为关系带来改变。可是我们不是约瑟和鲁伯，没有赛斯的认证的同一存有关系，我们怎么认定世俗的情感关系孰深孰浅？当我感受到一段强烈的情感连结，为什么总是伴随着自由与控制的议题？怎么才是关系中的回合协力？ 有关于夫妻之间是不是有强烈的情感关系，真的不是谁能够跟你认证的。就算今天赛斯在你的身边跟你认证你们的关系是一个深度情感的连结关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有你的内在，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只会根据自己的内在的方式在行进。你看赛斯对真跟罗虽然有相对的认证，但是我们也知道最后真离开人世间，却是因为罗的一些伤他的心的话而直接造成真生命的结束的。罗说，难道我没有想过如果你早一点的离开，我会有更大的自由吗？这是健康之道最后几页当中所提到的情况。所以罗基本上在他的内心里面是留着一些遗憾的，而正在离开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的失落，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真正得到罗的支持。从四人课当中你可以看到真跟罗这两个阴跟阳不断旋转的电风扇的两个叶子，他们其实一直在较力，他没有真正如我们想象的从此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种场景在这个世间是找不到的。假如真的过着一般世俗的看法是快乐的日子，难道他们内心里面没有很多的委屈跟冲突吗？回到我们刚才提的那个灵魂急转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是透过我们所相对应的所有的人事物来达成我们闪闪发光的能力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道理。接近我们的人，跟我们有深度情感交流的人，当然跟我们的心态一定有相对的关系，是由我们的内在情绪、内在情感所吸引进来的，对应我们的心态的，造成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去解决难题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难题永远都会存在的。假如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的对应物，而这些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就好像我们的梦境一样。你为什么有伤心的梦？是因为你有一个伤心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伤心的心，你又怎么在梦中去梦到一个伤心的梦，让你醒过来之后还在心痛？那么那个梦是真的吗？不是，那是我们心态所引起的对应物。因此我们要对我们的环境有一份尊崇的心，而更重要的就是那所碰到的事情，拿我们在人世间所对应的东西来当作是我们的创造力，来把我们闪闪发光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我深信你是一个生气闪闪发光能力的人，对我来讲是一份赞美，一份了解和深度的信心。当然我从来就没有了解你或碰过你，也完全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根本没有关系。我所感受的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你，是一个懂得去看自己的想法而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创作的人。那么只要不是自我有那么强烈的想去控制的话，就让所有的事情自发性的完成它，不管它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或者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由你自己的情绪能量在创造你自己的人生。那么增加自己的情绪能量是重要的，而不是故事应该怎样演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从来就没有真正完美的结局，从来没有一个不争吵的夫妻。基本上我有深度的信心，我知道你会处理得很好，也给你一张有效的在场有效的票。这位朋友也非常客气哦，他最后是在讲到说，谢谢茶叔给我一个可以流畅表达的空间，无论是否回答我的疑问，我都做了适当的情感的流动，醒来的时候心痛就不在了。非常谢谢你有这么一份信任，把你的个人的事情来跟我分享。不妨就把心痛当作行动，把你内心里面现在所卡住的点试图让自己有一个移动的空间。 还是那句话，我对你是深具信心的，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定会走出自己最好的一条路。这也是一份圣诞节的祝福，也祝福每一个在关系当中有了一些纠结产生心痛的朋友们一份深深的祝福跟支持。因为刚好我提到在圣诞节期间我们的课程会上的比较少，因为毕竟是过节的期间，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能够在放松的情况之下来讨论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就如同这位好朋友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学到一些方法或者是学到一些理论，看了很多有关于关系方面的书籍，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提醒，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能量的角度，从我们的感受的角度去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情绪能量真的很低，我们处在一种强烈的恐惧的范围之下，那么再好的想法就如同这位朋友所说的，就算是当下是威力之点，也没有办法真正提供自己的救赎。那么到底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力量啊，能量就是我们的由衷的情感啊。从灵魂急转弯的这部电影，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是有内在的能量一直在操作着，有我们看不到的次序在维持着另外一个次序，有其他的内在一直在计算着我们的能量的使用方式。当我们的能量使用方式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后面的部分会提供资源，或者是干脆就把目前的状况先结束掉。这应该是很容易理解，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要先理解的一个点。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们的情感状态不会产生对物质现象的影响，我们总是以为我的想法只在我自己的内心里头啊，我想讨好对方，我想让对方用什么方式来看我，我们以为对方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伪装啊，而且只在我内心的想法而已，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想法是真的有对应的作用，有吸引的作用，有排斥的作用。各位，只要你去好好思考一个简单的情况，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世上的所有的物质都是原子电子在不断快速，非常快速，甚至比光速还要快速的方式在运转，那为什么这些原子电子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粒子会以快速的方式去运转呢？它根本就没有吃饭，没有加油嘛，它的动力从哪里来？这个动力就是我们说的情感能量嘛。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所看见的事情有所变化，包括我们自己的肉身，为什么我们的肉体会非常的有精神，非常饱满，然后身体的状况会非常的亢奋，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充斥了，我们对自己产生的一个强烈的满足跟信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变得非常好。那为什么一个人又会生病呢？当然当我们的情绪能量差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回应我们的内心的情况，也就是赛斯在未知实相我一再的提到，身体是悬挂或者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怎么样的变化，怎么样的呈现，完完全全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呈现出来的。那么如果连我们自己的肉身都是我们情感所呈现出来的，我们的关系人，我们所对应的事情，难道没有传递的作用，没有心电感应的作用，让对方知道我们跟他之间的剧情要怎么发展吗？当然会嘛，而且不只是这样而且除了传递我们的内心世界给对方，在他的潜意识让他了解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也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态，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来，让我们的心态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不是这样吗？失去了你的感觉能力的话，失去了你对一件事情的感知的话， 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嘛。那么因此，如果我们产生某种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情感状态，我们会吸引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看事情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对方，因此对方在心电感应的方式能够回应我们内心的世界。因为亲爱的，外面并没有别人。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怎么看他，那我现在又怎么看他。如果你以前看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而现在看他的方式却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态为什么会改变？某个改变的方式一定还是来自于你最原始的那种由衷的感觉所造成的结果。如果你永远看不起自己，因此你吸引再好的人在你身边，也会造成你内心的心态的完完全全的呈现而已啊。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说，你是用什么心去看对方？如果你要对方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你的话，必然你对对方的感觉必须要先改变嘛。如果你总觉得对方是比较强势的，那么因此你只会接受到对方强势的那一面，但是也看不见对方温柔的那一个层面。我们的情绪能量是连接着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的线路，我们的情绪能量如同我们昨天说的，就好像是一条银带一样，我们没有真的来到这个人世间，而且现在的这一个部分呢，也连接着我们前提的整个转世自己的所有的经验，如同昨天我所描述的方式。那么一个个体存在人世间的话，它能应用的其实是以现在非常孤单的或者是碰到的问题的情况，然后才能启动你后面的大部分的能量方式。那么以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男女关系来讲的话，在你现在的状况可能是一个性别，可是你所觉得应该要连接的另外一个性别，可能在你的内在里面早就深具强大的力量了。也就是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你其实有强大的男性的能量在你的内在，而这个男性的能量，你也会以这个男性的能量的方式去比较外面的那个男生的男性能量，以对方来催动你所缺乏的某些现有的女性特质的女性能量。所以一切都必须要回到创造性，一切都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情绪情感状态。虽然我们花了很多节的时间来讨论有关于能量的部分，可是要真正去了解能量对我们的重要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随时都还是会回到现实面、利益面、好跟坏、对跟错、群体的观念。比方说一个女人必须要有男人非常的深深的疼爱她，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夫唱妇随的观念，相夫教子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画面，也常常会深植在一个人的内心里头。那么你真正的情绪能量是什么？就如同这位好朋友在他的信息上提到，他认为他一个人在的时候是非常的爱他自己，爱自己是爱得如此的完全。当然这个值得我们再重新的去思考，为什么你要爱自己爱得如此完全？而当你爱自己如此完全的背后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而当你在爱你自己如此完全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享受到你自己对自己的爱？还是这变成你并没有觉得你被受到完全的爱，所以才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好好爱自己？而当你在如此爱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感觉到那一份被自己完完全全接纳的爱呢？我的意思是，从你完全的爱自己当中，你有没有真的去感受到一份真正的喜悦、真正的满足？ 一个真正已经成熟的大人是可以引起小孩子哭泣的。如果你真正的了解到你完完全全接触你自己的时候，你也可以接受你不爱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来爱自己，才觉得自己是受到爱，而又没有办法真正感觉到自己爱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完全的满足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会不会有的时候你太爱自己，变成你对别人形成一个已经固有的标准了，人家必须要用你的方式来爱你，好，才会让你觉得对方是爱你的。一样的，你也必须要用你的方式去爱对方，才会让你觉得你是爱对方的。那么如果这变成一个固化的形式，变成一个架构，那么在过程当中多少不会变成一个自发的行动，是一个自由自在，不会在乎我现在有没有真的爱自己。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让自己稍微标准不一样的情况之下，而觉得也生计乐趣的。我具有还不错的厨房技术，有的时候我煮很多东西给朋友吃，我自己并没有太多去吃那些东西，甚至我连碰都没有碰，连尝个味道都没有。包括昨天的圣诞夜，我也煮了八九道的非常好的菜，可是我自己并没有吃什么。我并不觉得这种情况是不爱自己，我喜欢把我自己的爱跟其他的人分享，不见得我必须要由我自己的享受当中去感觉到这一份爱自己的感觉。我的意思是，每个人总是用他对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来对自己，那如果这种形式在外面的人看起来的话，会觉得自己是不爱自己，其实这是有所偏差的。我们明天会有一个读书会的小小的聚会，当然我也会准备一点小小的食物去跟大家分享，而朋友们就告诉我说，查老师，你一向都不太爱你自己，你应该先从你自己开始。对我来讲的话，这是我喜欢的事情啊。如果我想吃什么，我会炒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给我自己吃，而我所喜欢吃的东西常常不是外面以为的比较贵重的或者是很好的东西，常常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东西。我怎么可能虐待我自己呢？我会吃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比方说我炒一盘 A 菜给我自己，这小小的一盘菜，我觉得比那满桌的菜肴对我来讲都更深具意义。或者是假如我根本也没有吃什么，那不就像一个老妈妈看着自己喜欢的家人在吃自己所煮的菜肴，老妈妈虽然没有吃到最好的菜，甚至都只是吃她的回猪肉，老妈妈有没有爱自己呢？对老妈妈来讲的话，她也许真的觉得她是深爱自己的，因为她深爱她所爱的家人。其实要证明的话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这位老妈妈呢，她把所煮的菜呢全部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吃完，再给她自己的亲人吃，你看她内心的情绪状态是怎样，她不见得会比你吃她的东西还觉得更加的高兴，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是以情绪能量当作是爱自己以不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假如我今天的爱自己只放在于我怎么样去吃更好的东西，更大的享受，可是问题是在那个享受之后，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不是有真的增加呢？如果情绪能量没有真的增加的话，那怎么叫做爱自己呢？爱自己，你会爱自己现在所喜欢的生活方式，肯定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不是从我们的世俗的标准看我们吃了多少好的东西，享受多少美味的食品。如果这样的情况能够增加你的情绪能量，当然是非常好。这是指当我们觉得缺乏， 但是这不是一个固定法则，这个固定法则唯一能够衡量的还是我们内心的感觉。只要你回到你的内心感觉，你真的觉得你好高兴，不管今天是你吃下去或者是别人吃下去，只要你觉得好高兴好高兴，那么这就是你情绪能量的来源。常常有的时候造成大厨师的原因，就是看到别人吃的都好高兴，所以他会有很大的热情跟乐气，想要再次的让自己的表现得到相对的回应。所以唱歌不会只唱给自己听，好，真正好的音乐家还是希望除了自己之外，好，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他自己的那份美的感觉。爱是一种自发性的行动，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没有想到我只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扯出这么多的想法出来。当然因为你只是描述这一点点的内容，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按照你所描述的内容来提供你任何的信息，我只能用综合的方式把我的感觉好感想提供给你当参考。而你是如此一个重要的朋友，所提的问题又是如此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材，又刚好碰到圣诞节这一天，我不是那么想正式上比较内容深色的课程，那么我们就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先讨论今天的课程内容好了。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题材，让我们在圣诞节的这一天能够来好好的感受自己的内在的情绪能量。这个世界是你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是像万花筒那样的森罗万象，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内心的情绪能量在启动的。如果没有我们的情绪能量，真的这个世界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会存在，就好像是我们的梦境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真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状态。如果你要改变世界，还是必须要从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去改变。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今天是圣诞节，我衷心诚挚的祝各位圣诞节快乐，或者是叫耶诞节快乐，只是吃蛋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噎到了，变成了噎到蛋的那一天叫耶诞节。谢谢大家，再见。